诸位法师啊，诸位菩萨，大家下午好。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讲义。那早上我们就是稍微提了一下，宝积经讲，宝积经这部经它的翻译的作者年代。乃至它的主要的意义啊，大概就是可以分为广大修广大行的菩，那这个部分是重于菩提愿，那修习深深的中观的修智慧的，那就是度化众生的事业，这个是比较重于大悲心的。那我们就继续看第八页讲义的第八页，瓜符二。接下来就这个部分是说大圣经，大圣经典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说，有的是从进啊，就是教理啊，有的是从修行实践，有的从果，它的果德，这三个部分来说明，就大圣经的内容简单的可以区分这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阿拉伯数之一净，详细说明于净的这个部分，又可以分为四净跟离净。那四净中有些呢是详细说明三圣所供的声闻菩萨所供的心境，那有一些只是针对菩萨而不供二圣的那些心境，如阿赖耶等。那这个接着就是理尽那个道理的部分，就是说一切法是无自性，所以是空的，因为空的缘故呢，所以它就不会生灭，所以空故不生灭的圣义地，这是属于圣义地的。就是说从生灭的现象会通到不生不灭的生义地，从世间到出世间。佛法概论是不是有上过那个三法印？三法印有三个吗？是啊，因为是三法印所以有三个。哎，这有什么好笑的吗？但事实上在阿含经我们很难找到所谓的三法印这个词汇，最多就是你可以找到个别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可是应该是没有统称为这三个是三法印的。那所谓的大圣或是大圣佛教，他用一时相应嘛，那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行是无常的生灭法，那涅槃寂静是不生不灭的法，这两个是不是有冲突啊？或许可以这么问，是说那为什么大乘佛教要提一时相应？三法印跟一时相应，它本身之间的差异在哪边，或是是没有差异？相信诸位应该有上过佛法概论。没有上过。那我提供一个看法好了，出行无常它是生灭法嘛，那诸法无我是生灭法还是不是生灭法？我写一下好了。 在佛陀干论中说这是三法印嘛，为什么称为法印？就是它是真实的，它是法，它的法是不会变的，就是说诸行就是无常，所以它就一定是无常，因为行是造作嘛，有造作的现象就是生灭，生灭现象有生的话就有灭。那法，我们说法就是有一个主体性啊。事实上，他认为法就是认持，它可以持，它可以有一种让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特性。就像杯子有杯子的特性，你一看就是看出来它是杯子。你看到杯子，你不会想说，哦，这个是苹果，不是苹果就苹果它的性，去维护它成为一个苹果的样子。那这是涅槃极境嘛，就是断去了种种的烦恼，证得涅槃。那这个是没有生灭的，不生灭。那我刚的问题是说，一个是生灭，一个是不生灭，我们怎么有可以看到生灭现象而能证到不生不灭的现象？中间那大圣的一时相应，就是所谓的，你可以说那是空吗？实际上空就是无自性的意思。无自性呢，没有自性，所以它就是无我。那因为就是因为诸法是无我的，所以从生灭流转的生灭现象来说呢，诸行它是无常的，也是因为有无我。那你断尽了烦恼之后，你所没有一个实在的无我嘛，所以你得到一个断去烦恼之后，你所显现的一个状态就是涅槃寂静的现象，所以这两个是有办法会通的。就是靠诸法无我去会通，那就等于这个无我，就等于所谓的大圣的一时相应，就是空性，就是等于无自性。好，我之前在别的地方跟人家解释佛教的核心，他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一个问题，我用佛教的核心是什么？我用那个。我跟你有三个居士讲啊，我就说一个比较学佛的，刚刚学佛，我跟他解释说，佛教的核心就是无自性啊，啪啦啪啦，我讲了一堆。那旁边听了一个居士，他听到之后，他就说，啊，这位法师就是没有自信啊，所以我们给他自信的话，他就有自信。你真的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我。因为那个有一个居，他们有三个居士啊，就是因缘很凑巧去遇到，在台湾，就是我在美国遇到的。那我就跟他解释一个叫，我说佛教这个很重要啊，无自性啊。结果另外那个居有一个居士，他就说，这个法师没有自性，我们给他一点自性。我就说，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的是那个 no self， 就是无自性的英文，不是说我没有那个 confidence 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多学一种语言还是不错的。那这是题外话啦，只是说就这边所看到的，共三圣的心境啊，对我而言就是说，为什么？初期佛教他们说三法印，而大圣只强调一时相应，我就觉得从诸法无我这边是可以会通的。空啊，空不是没有啊，空就是无自性。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空就是没有，金刚经讲的就是没有。当然啊，他从究竟义上圣义地来讲是无话可说，什么都不能，要远离有跟没有。 可是空的意思就是无自性了、对我的理解。好，这是相于境的，就是三法印跟意识相应。如果要会通的话，是从诸法无我去下手。那第二个部分是相于行的，那接着看哈、一样是第八页的第二个行，那有重于资粮行的，然后那菩萨从一发心啊，发心要修菩萨道，发心要度化一切众生，发心要上求佛道，他一定要修集或是广集无边的福德智慧。那这些资粮当中，就像十善，十善法事实上有一部分是算世间的正行、可是它是菩萨所重视的修行方式或修行法门。大致度论说，十善戒是菩萨的总相戒。所以十善对菩萨很重视的修行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或有比较重视偏重于慧悟的修行，慧悟行就是从家行到见到位。那这个部分呢，如果是这样子的经典呢，它会比较详细的说明般若的无所得行，就像这部经之后会看到的如实中观如实的中道。那约无所得的悟道体认到无所得来说呢，这部分是同二圣的，所以经有说或是论有说般若为母就是他不但是佛，般若不但就智慧不但是佛的母亲，也是二圣圣者的生母之前也有说过嘛，三圣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声闻圣者他们所得到的他们悟到的诸法实相，就职上跟菩萨圣者乃至佛是一样，职就是就像喝水，喝水可能比较容易就喝水大家喝的都一样，可是有人喝的比较多，有人喝的没办法喝的那么多。那声闻圣者印顺导师也有在他的书说作有说过，有提到过，就是说事实上二是圣者到底有没有断法的执着，是他认为是有的，只是他有没有骗观一切法。那大圣是骗观一切法，所以他对一切法是没有执着，可是二是圣者他可能只是观一部分，他可能对五蕴就是我们身心的现象他很清楚没有这个人没有法，就是无自性，法无自性，人也无自性，可是他可能没有骗观一切法，所以他对一切有一切法他还是不是很那么清楚。不过他悟到的诸法实相就本质上是一样的，是没有差别的。那接着看或重于如实行的，这个就是悟后之后的大行，就像《十地经》所描述的，菩萨，证悟之后，那开始广化度生，广度众生。那这一部分是有部分是跟佛的功德是一样的。我记得导师在他的著作有提到两句话，应该自论里面可能没有一模一样，他有说那个。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相信诸位应该都有听过，就是菩萨在修行般若的时候，般若将入就是修行智慧，那般若将菩萨带入毕竟空的时候，在毕竟空那个当下，第一地当中是没有所谓的细论分别，就是没有分别的。可是菩萨他知道他为了度化众生， 所以他忍而不证，他不证到究竟的真实，他知道他必须要再发大悲心，那出来度化众生，所以那时候他还没有完全证到究竟位。所以方便将出毕竟空，那就是等到要出来的时候，那要运用方便，运用善巧，运用大悲心，那这时候就有办法眼土熟身，就是庄严佛土，成就众生。所以我们大圣应该说大圣佛教有个名词叫无生法忍，就是对无生法的认可，他除了认可，他知道了无生法，那另一部分他也有算是忍耐吗，就是知道这时候是学，是要在教化，现在是学时而不是正时，就是说现在还是要学，还是要去教化众生，现在不是正的时候，所以他又忍下来说好，等我度化更多的众生之后再成佛，再成为究竟的佛果。所以在传统的说法上，就所谓的七地菩萨或是八地菩萨，就是证无生法忍到底是七地或是八地，就是般若经跟华严经有两个说法，不过都是同样表示菩萨他必须要度化众生，他为了度更多众生还要再起大悲心，而不是只是为自己的解脱而已，所以那时候他还没有证入究竟的真实，就是到最后的佛果。那所以这边所讲的悟后的大行，就像大圣就是十地经所说的一样。那这个部分这三个呢，不管是种资粮的种修行，就是会悟行的，或是种如是行的，这三个都属于行的，就是说修行的部分，实践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比较重视果的，就是你得到之后有什么果德，那这个就是比较说明如来就成佛之后的依正庄严，就依报正报，就像极乐世界讲的很多琉璃为地金沙，很多善知识等等，那这个就强调他不是他，因为他是的佛的世界，佛发愿那之后成佛他建构他的世界，所以他也表示他除了自利之外，利他也是要德行圆满的。所以虽然佛可以发愿那我记得圣严法师有说过，每个人来这边呢，来这个世间，有的是还有的是随业，有的是随愿那我们可以就是选择我们要过怎样的生活，乃至说以后你要过怎样的生活，因为佛教讲的就是自作自受嘛。如果你想你觉得你这辈子不够圆满，如果你这辈子觉得哪里不够好，你可以发愿下辈子过了怎样，那这些不是只有发愿就是还要去实做才有可能。好，那最后就是一个小结，就是从刚刚来进行果来分的话，那普明菩萨会就是这本古宝记经呢，它比较偏重于详行，就是广大行，就是重于资粮行跟会务行的。那接着我们看瓜佛三，它是从戒定慧三学来说，刚刚是从进行果去分别哈。菩萨的修学呢，基本上是离不开六度还有四摄。可是如果你要说通一片二圣，乃至就是三圣共学来说，主要的还是不离戒定慧，戒定慧三圣上学。那这部经呢，比较偏重的是戒跟慧。导师说，这也许是继承了佛陀根本教学的风格。 那接着在第九页呢，他引了杂案经，他引了一段文，他就是佛陀他教导弟子，现在要先亲近自己的戒啊，正知见解，那具足身口意三业，然后修习十念处。我们看一下注脚三十七哈，注脚三十七就是佛的弟子觉底迦白就问佛，那现在呢，我怎么样亲近初业，那修行犯恨？那佛才回答啊，说你要先亲近戒啊，乃至后来的修十念处。所以导师说这部经特别重视戒跟慧了哈，可能是佛陀比较早期的或是根本的教学。可是我看这部阿含经，我个人的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也是有重视定跟慧，而不是只是重视戒。就是应该是这么说啦，应该是说他也有先亲近戒嘛，那执其戒，然后你要具足三业，再修四念处。那四念处你可以说他通定，也可以通慧嘛。所以事实上也可以包啦，基本上这句话对我的解读就是认为他还是重戒定慧三学。那好，我们接着看第九页的本文哈，接着在最上面一行，佛法是没有离开世间法的，所以与其他人待人接物啊处事，要做他自他而乐，非戒不可，因为戒呢是基于慈悲的同情。戒有一个说法就是自通自法，他的精神就是不害啦，就是说你不希望别人这样子对待你，那我们自己也不要这样子对待别人。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要害别人，就从五戒来说，杀盗淫妄酒，这个都是你可以说他基本精神就是不害。那接着请看，接着看下去哈，佛法是依的出世世间，那在修习而出世解脱。那这个出世解脱呢，这个一定是要因为修行修到断除烦恼，得到真实的智慧，这样子才可以达妄弃真。那这两者就是戒，就像我们的主，那慧就像我们的眼睛。从自证从自我的修行来说呢，就是要继续往前走啊，越深入，那越知道的，要看清楚自己的心的烦恼，那知道如何对治，因为有所戒嘛，所戒本身就会约束我们一些的行为，从身口的行为，再慢慢的进入意的清净。那从利他说呢，这才能广度众生，因为你有悲有智的相辅相成，你才有办法广度众生。假使呢，只是他假使不重戒跟慧，而只是偏重禅定，可能就会落入邪定或未定的可能。未定就是执着了，执着定，认为定就是究竟的。可是我们知道，定只是帮助我们修行。心更稳，那我们在观的时候呢，观得更仔细，观得更深入，心更不容易受外境影响。那邪定的话，印度很多修行人嘛，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去过印度，不过现在的资讯发达，有些频道也都可以看得到啊，像 Discovery 啊什么的。那印度有些都很奇怪的人，有些据说啦， Discovery 有采访过一个人，他也是说他是修行者，所以他整天呢都没有吃饭，好像也没有喝水，他就是把手还是把嘴巴张开这样子，一直嘲笑阳光，在吸取阳光的能力这样子吸。那他就有办法过火，所以就外国人也觉得很特别，所以好像有架设那个摄影机24小时，就是录他的一生一天的作息，看他有没有偷吃啊什么。不过，可是我就会像类似这样子，因为他也不知道做什么，他就是这样子，他有办法不吃东西活下来，可能好几十年、20-30年。可是他不知道他做这个要做什么，他只是有这个特殊的能力，我们看起来是一种特殊能力，可是他不知道做什么。以前在古代啊，他们印度的修行人有那个持牛戒啊、持狗戒的修行人，因为他们是真的有禅定的能力，所以他们看到这只狗，这一生他观察他这一生根本就没有做什么事嘛，可是他为什么死后能升天？所以他就觉得原来我就跟狗一样就好了，所以他就吃狗戒。你知道狗是吃什么吗？哈，知道就好，不用讲出来。那我这个不是说开玩笑，只是说他真的是看到部分的事实，因为他们有修行，所以他们看得到这只狗死后升天，可是他们不知道这只狗事实上这一辈子并没有做什么善事。可是佛教讲因果是通三世嘛，所以他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做很大的善业，没有很大的福报，做很大的好事，可是不代表他过去是没有做什么善事。所以他这辈子可能说，你可以说他的苦果已经受完了，他之前所过的善因呢，他成熟了，所以他下辈子又转生到天上去享受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明辨事理，也要重视要智慧啦，那戒一定是要的。所以如果只是偏重禅定，就有可能落入邪定啊，或是未定的可能。那如果虽然是正定，那有可能是独善其身。那接着我们看，接着继续看哈，一样是第九页。那这部经呢，它是属于大圣的，就是大圣广摄一切根基。那有，所以它这一部这里也有时候也会说独善风格的声闻菩萨行。那但是呢，在那个利他为先的大圣法中，就像本经一样，它重视戒跟慧，这样子比较更符合菩萨道的精神。那接着就继续讲戒跟慧哈。那戒是从律仪戒深入到道共戒，一样是第九页哈。戒律的精神本是慈悲同情，那不能损他，就是不害啦。我刚有讲就是不害，就是不杀生，事实上就是不害一切众生嘛。那不妄语就是不想欺骗别人呐。那这不邪淫就是不想破坏人家的家庭。那律仪戒中的律仪戒，就像那五戒啊、八戒，乃至我们比丘尼的戒法一样哈，它是你受一条，你就有一条的功德，所以它别别解脱。你受多少，就是另外就是有一条的功德，戒的功德。那在声闻戒，所谓声闻戒，像五戒、八戒啊、比丘尼戒，这个是比较重于生于的止恶，就是说你身口你行为不做出来就不放戒，你没有杀到人，心里在想是没有犯到那声闻戒的哈。可是如果不杀戒是不行的。 是你受戒之后呢，事实上在持戒的过程中都很有可能会违犯，可是违犯的时候呢，就是要向对方或其他人，要看人数，有的是对一个，有的是对更多个人发怒忏悔，那你发怒心就不会被烦恼所覆盖，那你心没有覆盖，被烦恼覆盖，你心不追悔，那你就有办法得到清净。那第二个就继续讲，就是说只是身体上跟语言上不要做坏事是不够的，那戒呢，思罗是它的意义嘛，它的意义是清凉，也是比较重视于我们内心的烦恼的去除，那烦恼去除就可以得到清凉。实际上我们这个在比丘戒也有这句话嘛，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所以从心啊或是意这样子的种种烦恼或是这样子的分别戏论呢，如果没有办法远离这样子的话，那心是没办法平静，你持戒也不算是清净。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过那个了凡四训啊，或是什么于尽一功欲造成记啊，他那边也是强调说，事实上像于尽一他觉得他做得很好，可是他意业就是他意根不清净，他心里总是有一些不好的想法，所以他觉得他一生了困啊，家庭不好，还是小孩子好像有一个遗失掉还是走掉，所以他就会怨天尤人。可是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不要看说你是观想，就是只是在这边想，没有造作什么坏事，事实上还是有的。所以自尽其意这个是真的很重要，所以有时候不要认为说没有人看到就没事，有时候会做出这种行为是你在心里面已经想很久，那之后才真的做得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没有人知道我们心的想法在想什么，就不要就当作可以随心所欲啊，就随我们心怎么想。所以有时候这时候呢，事实上你去修你禅修的时候就骗不了人了，因为禅修的时候如果你心在想什么，事实上你没办法专注所缘，不管所缘就是对象，就是你的方法，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般说观呼吸啊是最普遍的，可是如果你心有很多的想法，你没办法放下，你的心是没办法专注你的所缘。所以那个心要很静才有办法专注所缘，那你修禅定的话才有办法容易入门或是容易上手。那接着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瓜福山，那这部经呢在说明声闻行 的部分呢，它有提到四种沙门，这个后面就有哈。行服沙门就是有外表就跟出家人穿的一样，事实上对，现在应该有这样。那第二个是什么？威仪欺狂沙门。第三个是贪求名闻沙门。那这三个出家人呢，当然是不用说一定是不够清净的。那四种比丘持戒比丘中，如果你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呢，还是说我见一直持有我见的，还是不为一切法功的，那这些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有我执法执的，不管怎样持戒呢，都不没办法符合如来说戒律的本意哈。那这样的持戒的人好像表面上是清净持戒没有违犯，可是因为你有一个执着我对法有执着，那最后呢 终究呢还是没办法将戒法持好。那这部经呢一开始是从律戒开始说，那主要是最先从律戒，从戒条开始说，那最重视的还是在道功戒，就是他这边有讲的嘛，哈，就像很多圣人所共同的所持的戒行，那他是无漏的，而不受三界的系缚，那能远离，远离一切的意志法。那与无漏相应的这个的圣，圣者智慧相应的戒行，无漏相应，与无漏法相应，又与圣者智慧相应的戒行，这个就是道功戒，就是无漏相应的。那这个也是在说明菩萨当中，被点出来特别强调的。那这边有一段文，也是经的文，就是说，哎。从究竟义，从真实义来说，世上没有所谓的持戒，也没有所谓的破戒。那也没有所谓的持戒的人呢，破戒的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所谓的行跟非行。那如果没有行跟非行的人呢？因为没有人嘛，也没有所能持的戒所持啊。能持戒的这个人，那所持戒的法，那所以事实上就没有所谓的心所法。那如果没有心所法，就没有业，也没有果报。那没有业，没有果报的话，就没有苦乐，没有苦乐就是身心。那这么说是不是说，哎，什么都没有了？事实上他这边强调的是说，哎，假设我们能体会到诸法的实性，就诸法的实性来说，事实上没有所谓的有或没有这种对立分别。那可是在世间上，就是从一开始你还是必须要持戒，那最后你体认到诸法的实相，你就会体会到，哎，事实上没有一个实在的戒法让我们去持，也没有所谓的实在的人去持这个戒。那个《金刚经》不是有说那个，突然，好，接着，请看第十页。那不但圣者以此为体性，那圣者也以此为因性啊，就是第一行，就是以这样子的诸法的实性来说，就是远离相对，没有苦，没有乐，没有业，也没有报，这种诸法的实性，这也是圣者所供的。那三圣是来说是圣性嘛，就圣者的性。那如果是越大圣来说，就是佛性。那从慈悲不违犯他人，到远离颠倒意想分别，从慈悲不忍损他人，这个是比较重于身语的不作恶。那远离意想分别，就是异地，远离异地的种种烦恼嘛，就是等于说身口意三业清净。那三业清净呢，深入真实真空的戒行，就是诸法实相，就是究竟的持戒，这个是这部经的要义之一。所以从一开始的有所谓的明文规定很多的戒条，那你去持守，到最后你体会到，哎，世上没有一个实在的戒法，还是实在的人去持守这个戒，那就是体会到究竟的真实的真实法，那就是属于道功戒，这个属于道功戒。所以他也是从可以懂得世间的道理，可以理解的世间的语言，慢慢说，哎，诸法的实相，它是不落文字，就是要灭诸戏论啊。你不能用在圣义地来说，对空义啊、无自性啊，或是一些跟诸法实相相关的 义词你不能用语言去描述它，因为在那个究竟的真实的那个的时候，不能说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时候你不能用任何语言去描述它。你说用语言去描述它，你就是有造作你的分别，那个都是不是正确的描述。所以到那个最究竟的真实的时候是离诸息论啊。好，那这边是定的部分，就从只要你们诸位记得，从律于戒到对不起，是戒哈，律于戒到定功戒，就记得他这部经就是从律于戒到定功戒，道功戒，不好意思。那接着是第二部分就是慧，那慧有它修学次第嘛，从闻慧到慢慢的到现证慧。现证慧就是圣者的智啊，圣者智或是清净的智慧，它是有定，依着定，然后让心安定，那去修观，修观就是要断除烦恼而能成就。那这部经有提到呢，不依戒为最主要的啊，就是律戒，那也不是很重，也不专重视三昧，就是定。那要超过这两个事，就超过这两个共事间的，那才能修习最高的智慧。那接着又说呢，依着戒，因为你守戒心基本上你就有一定的安稳，那可以慢慢得三昧，那三昧才能进修智慧。那在修智慧的过程，最后得到清净的净智，这个净智就是无漏的圣智。对，戒定慧三学是相辅相成，那次第修习。那接着般若或是智慧，般若这是翻译那个印嘛，那梵文叫 prajna， 那中文叫般若嘛，因为那时候翻译应该是唐音，所以台语要怎么念般若？对，这样子是跟 prajna 比较像，梵文是 prajna 了哈，所以它不是我们一般所知道那种就一般的智慧，因为它一定要通达所谓的法空我空，你就是。所以一般就认为，哎，这个人很聪明，可是聪明的人有智慧吗？这个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据说很多那种经济犯啊，或是就是杀人犯啊，或是一些比较厉害的犯人，是都是读书很高的人哈。所以智慧，佛教所讲的智慧呢，你一定要了解，就是法空我空，就是法无我啊，人无我跟法无我啊，那法性空寂的圣智啊，哈，这智慧法性空寂的圣智，它这个一定要是依戒然后再修定而得的。那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也有分的，就是说，哎，一开始听闻人家说佛法是什么，那你理解了佛法是什么。在听闻的过程就算是闻慧吧，那闻慧之后你要去思考，哎，这位法师或者这个人说的佛法是你理解跟你理解的一样，还是说或者是说这部经讲的内容般若经跟华严经讲的内容是不是一样，这个是需要去思考，还是说阿含经跟般若经讲的内容是不是一样，这要去思考，这个就是属于思慧。那哪一个比较相应你，或者比较相应你的兴趣，或者引起你的兴趣进一步去修，这是属于修慧。可是在修的过程呢，一定要跟定相应的观慧，因为在定中就说一切有部的说法，唯有在定中才能断烦恼，这是说一切有部的说法。所以依修慧才能得到现证的圣智，就清净的智慧或是无漏的智慧。 那这部经呢是重视智慧，那所以也是重于从闻思开始，那在修学在修行。那又说，菩萨有四法可以得到大智慧，那这四法是什么？就常尊重法，恭敬法师，这个是自己想多听闻，多熏习。那随所闻法以清净心为其他人说法，那这个也不会求名闻利养，这是希望他人也就是假后道修佛，希望他人也能学习佛法。那第三个是从多闻而生智慧，那努力精勤没有不懈，这是属于知多闻的功德而勤求，他知道好了又想要再多求。第四个就是闻经诵词，如所修行，他不是只有听闻啊诵经啊受持而已，他还希望能实际做到经中所说的，就随分随力做到，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听啊或者是在说而已。那这部经呢说菩萨行是以得大智慧为第一个要件，就是第一个目标或是最主要的目标。所以说从智慧说智慧是从多闻熏习慢慢就是闻思修慢慢得来的。那接着看阿拉伯数字三就法空性的现状中戒律跟智慧是没有分别的，也就是无漏的戒定慧的具足。经中有说，因这个所修的慧能得到净能得于净智这个刚刚也有看到，这个净智就是无漏的圣智。可见光慧的修习就是这样可以观察，这种能观的这种观察力呢是很重要的。那这部经呢又在讲会详尽的说明如实的中道正观。那什么是也就是一切我法空，空就是无自性嘛，它是本性空，本性是无自性，所以是中道。就中道的意思就是它不会偏哪一边嘛，它不偏苦不偏乐，它没有对立，就是中道，所以增减不得。那有些人呢听的因为跟他说了空法是要去除一些烦恼一些执着，可是他突然觉得有一个空可以执着，那这个这样子就会辜负佛陀要说空观的本意，反而他的就会认为有个空可以执着可以拿可以去依靠，到时候就变成是另外一种病了。那经注脚那边是有说到药不出其病转真，就是说吃药是要我们解决我们的病痛，可是你的药没办法排出来，反而会造成病更加的严重。那龙树呢在中论也有说到，这个刚刚也有看到了那一切呢就是大圣就是佛啦说空法是为了众生呢远离种种的执着或是不该有的见解，可是他这个众生呢反而觉得有一个实在有一个空法可以去依靠可以去执着，这个就是佛所没有要教化的对象。那一切是本性空的，这一切事实上诸法实相是没有所就是无自性嘛，就毕竟空，可是一般的凡夫众生认为我们看到的是有的。我相信我们看到是有是比较正常啊，你没有看到空吗？ 不是空间的空啊，因为怎么说，这桌子你们看得到它是空的吗？桌子，你们前面的桌子是空的还是有的？哈，是空的，跟我讲一下。没有啦，就是说道理上我们可以理解哦，原来一切的万事万物，桌子椅子都是因缘和合而有，你有物质嘛，木板啊什么去把它拼凑起来。可实际上这边所讲的是说一切法空，不是我们从道理上理解，是说我们实际上要看到，哎，这个桌子真的就是木板，很多木头的材质所筑起来的，水也是由水分子筑起来的。我们现在透过仪器可以看得到，水里面有很多微量元素或是细菌，可是我们用眼睛我们看不到。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体会到体证到诸法实相，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它是因缘和合的，就是无自性的。可是我们现在摸到的，还是真的是有的，不然打自己一下应该会痛吧？对，所以一般众生、凡夫众生看到一切都认为是有的，所以才会流转生死嘛，才会执着，才会起种种烦恼。那可能别人骂你一句话，你今天就过得很生气；那可能别人赞美你一句话，你今天就过得很快乐。我们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提醒自己的。事实上，有很多时候人家只是不经意的一句话了，可是对，就是我们自己可能很受伤或是很高兴，可是人家只是不经意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好，接着哈。所以因为有对一切有执取，所以会流转生死。那因为一切诸见，它是用空去可以消灭嘛，就是说让你说，哎，你说就像不败国教，他认为一切法是有的。那初一大圣龙树菩萨就说：“哎，没有，事实上没有，一切法并没有你所谓的有，它事实上只是因缘条件而有，不是实在的有。如果他可以体谅、可以接受的话，这样子就可以去除他对一切有或是一切诸见的烦恼或是执取。那如果用空去说明，他可以接受，就可以遣除或是灭除这样子的种种细论或是种种分别。那灭除之后呢，事实上它本来就是一切法空嘛，所以你灭除就像月亮被乌云盖住，我们看不到月亮，那我们想办法让乌云离开月亮，我们是看到月亮本来的面目。可是不能说有一个实在的等一下，好，不能说有实在一个月亮是在那边，月亮事实上也是因缘和合在那边而已。我们只是要说明用手指月嘛，只是说明这个手指指月那个功能，可是你不能说这个手指是永远不变的。我只要把那个目标达成，事实上这个没有所谓的手指可以得。就像要去除一切执取的那种见解，用空去说明事实上没有，那也没有说有一个空可以让你去执取，就变成说你又产生另外一种执着，就是对空有执着。那第二个这是执着空的哈，那第二个是执着有的。那有一些人他有都习惯了嘛，突然跟他说什么都没有，他产生怖畏。其实这个佛法空呢，它是一切是无自性的，虚空也是如此，它骗一切，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怖畏，也没有什么需要舍离的，你就知道它是没有就好了，你也不用去担心害怕，那你不用去执着。所以对只有了这些众生呢，就会离开空而立有，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会让他们狂乱失心，就像心如刀割一样就像如刀伤心一样，就是这些人会心如刀割，认为说哎， 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支取的，那我要依靠什么？他们就很担心，事实上也不用了。那继续看第十一页的刮胡山呢，因为这两个都是不好嘛，一个是执着空的，一个执着有的。那事实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这刮胡山跟我们说的，说有办法于一切法本性空，就是不增不减，没有对立的如实观察，才能引发那种真实的甚至。那一切法本空，就是用你的心呢，事实上也是如幻的本性空，那去观察你的对象也是如幻的，那到时候没有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对象，所观的境界，这两个都没有的时候，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一切法空的状态。那这种状态呢，是不可以用语言文字去说明的。他这边有说如幻实幻的譬喻，这是在注脚四十八，就像有位幻师呢，他做幻人或是变幻的人呢，那这些幻人又在那边自相残杀，所以就是说，事实上他们都不是真实的，就是他们自相残杀也不是真实的。那我们接回看那个第十一页，然后本文这边，这人观的心呢是分别视察，那所得的甚至是无分别智，那怎么有办法用有分别的观心或者观去引申无分别的智呢？在经上就有说，真实观故，因为真实观嘛，所谓真实观就是观那个你的心也要知道它是本性空，你所观的境也是要本性空，那就能产生圣者的智慧。那这个圣智呢已经升起来了，那所谓的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就全没了，就不用那些，只是一个工具，只是要让说明，就像以手指月一样，你只是要指出月亮在那边，这手指，这根手指事实上是没有太大作用，你不用再执着说这个手指是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啦，就像我们要渡，就像《金刚经》讲的嘛，我们要渡河嘛，渡河是要有筏有船，那等你渡过，从这个岸边渡到过去那个另外一个岸边，请问你还要背着这个船在身上走吗？是不是不用了？所以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不用执着它。所以要知道呢，我们继续看第十一页啊。如实的观慧是观一切法无自性空，就无自性就是空了，空就是无自性哈。这虽然是世间的分别观察，那但是它是顺以圣意的观自性的不可得。那因为有这样子的如实观察，才有引发无分别的圣智。那等到圣智现前，那如实的空观也就不起了。那我有理解这个道理，才不会一直落入那个分别的那种窘境。所以刚刚我有说三法印跟意识相应，也是类似这个道理，一个是生灭现象，一个是不生不灭的现象，这两个怎么有办法去会通，就是一切无我或是无自性。那最后就是最后的解说，导师是认为啦，这个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就是导师说这句话跟后面的经文是不是一样的一致，他是一开始从认为从戒跟慧来说嘛，从戒跟慧，那戒是从律于戒，就是很多条文的戒律，到道共戒，就是体会到诸法实相圣者所遵循的。那从慧的修学是从文慧，最后到现证慧。那在法性空，就是究竟真实的现证当中呢， 戒跟智是不二，就是不二就是不分，没有分别。如果你有分别，你就没有办法提证到诸法实性，那也就是无漏戒定慧的具足。那导师认为这是这部经主要要说明的，要提醒大家的内容。那时间差不多，谢谢诸位。
大众请起立。